我们把时间交给曹长道跟我们来分享。
好，弟兄姊妹平安。对，正弟兄的信息更新比较慢，对吧？对，我们老三刚刚出生啊。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同的来分享，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有这样的一个的讲座。在开始之前呢，我想我先有一个祷告，我们来开始。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你保守我们，你把我们从天南海北招聚起来。主啊，是的，你使我们可以在网络上能够来一同敬拜你。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的敬拜，你保守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知道说，我们是每一个人，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都需要来敬拜你。主啊，就求你加给我们力量，也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更深的来学习仰望你，将你的众儿女交在恩主的手中，赐给我们一颗愿意聆听你话语的心，也将孩子交在你的手中，赐给我愿意在你的面前更深的来依靠你，传讲你的话语，将这一切都仰望在恩主的手里，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与我们同在。感谢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大家晚上平安。那我们这一场讲座呢，听起来有点艰深，对吧？你知道很多信徒会下意识的说，这个讲座不太适合我，那只要告诉我怎么做就可以了，不要跟我讲那么多的大道理。那你知道这个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是实用主义的路线啊。那实用主义的方式就是说，只要告诉我怎么做，而不告诉我背后要这样去做的原因。但是呢，这200年来，实用主义越来越成为基督信仰的敌人，因为呢，它会让我们的信仰变得越来越肤浅，越来越没有背后的根基。那当然，基督信仰当然包括怎么做的那个部分哈，就我们要爱人，对吧？我们要爱神，我们要行善，都是我们要圣洁。但是呢，那个却不是我们信仰的全部，那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任何如何做的问题都基于一个点，基于什么呢？基于我们信的是什么。在这个角度来讲呢，你的神学信念其实决定了你的生活的样式。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相信天堂地狱这样一个神学的信念，对吧？这是基于圣经的正确的神学的信念。那这个呢，会带来什么呢？带来更新改变你的生活的样式，这个会让你为你的生命为永恒而预备自己，而不仅仅是为今生的70-80年而活着，对吧？也不会任意妄为，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在永恒当中为自己的灵魂在主的面前向主来交账。所以呢，神学信念是会决定你生活的样式的。那事实上呢，我需要先讲的一个前设性的结论哈，一切的问题呢，其实归根结底都是神学的问题。我说的这个神学不仅仅是指的那一个存在于圣经或者神学著作或者教会传统当中的那个神学的定义。我说的这个神学的意思呢，它是一个更广阔的。因为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言说，每一个故事背后呢，它都是有一套世界观的，对不对？它都是有一个基本的理念的，对不对？那换言之呢，它都有一套它的神学思想。那各位，让我这样说好吧，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位神学家。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几乎每一天都会，每一个人无论是信的还是不信的，几乎每一天都会向自己传某一种形式的福音。比如说，只要我够努力，只要我够优秀，只要我够有钱，我的人生就有价值和意义。哎，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多人生命当中的福音呢？是的，对吧？很多人生命就是以这样的福音来建立他人生的根基的。请注意，这个叫做神学思想。相信自己我能行，然后每天对着镜子大喊，我是最优秀的。各位， 这个叫开布道会，对吧？并且是非常的激情四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每一个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神学思想啊，只不过呢，有一些呢是他未经反思的，或者未经他梳理的。所以呢，我们总是会在容易在生活当中扭曲福音，然后呢，然后向自己另传一个福音。那每一个基督徒，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停下来想一想哈。有的时候我们都活在自己的某一个的神学版本当中，并且在自己的某一个神学版本当中来安慰自己，建立自己的身份，建立自己的安全感，我建立自己生活的样式。那所以真正的区别在于什么呢？真正的区别在于你，不在于你是否有一套神学思想，而是你拥有的是符合圣经的一套神学的信念，还是自己的某一个神学的版本。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一次讲座的原因啊，因为我们总是在生活当中呢，被不同的神学的版本来影响我们啊，被不同的心灵的鸡汤来栽培我们。当你打开你的微信，当你打开你的电视，当你打开你的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想要充当大师，对不对？想要充当专家，对不对？想要给我们一些正确的建议，对吧？而那些呢，被称为信念，而这个的信念呢，会支撑起一个人的生活动作存留。连不信的人他都有一些基本的信念，对不对？比如说什么都不重要，就是钱重要，哎，这个就叫信念，对吧？他认为什么都不重要，就是钱重要，这个就是他的神学思想，这个就是他信仰的根基，这个也就是他基本的人生信念。而这个的信念呢，几乎就会影响了他整个人生的生活的样式。于是他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言说，所有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钱。所以你不要以为不信主的人没有神学思想，只不过呢，区别在于他的神学思想是不符合圣经的，对不对？什么都不重要，只有钱重要，这个是肯定不符合圣经的，对不对？各位，让我稍微停下来说哈。在某个角度来讲，很多基督徒也有自己的神学信念，只不过你的神学信念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需要来反思梳理我们整个的信仰。这一个系列的讲座呢，我会尽量用教牧的方式，或者用平白的方式来梳理一些神学的议题哈。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是会用到一些专业的神学词汇来解释，避免不了，对不对？因为只有用到那些词汇，可能才解释的更清晰一点。首先我要做一个说明，我们这个系列讲座叫做加尔文救恩神学五大要义，对不对？我先说它不是什么哈。首先呢，加尔文救恩神学五大要义并不是改革宗神学的全部的真理。事实上呢，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的一小部分。啊，听起来很绕口，对吧？稍后我会解释为什么我这样说。它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一小部分。因为其实500年前的改教运动发生之后，整个基督教的神学的体系呢，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模块。第一个就是圣经神学，它主要梳理救恩历史的脉络，向我们彰显一个国度、圣约、救赎的整个大故事的脉络，这个是基督教神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那第二个模块呢，叫做系统神学，也被称为教义神学，比如说经典的神论啦、人论、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等等，这它主要是以这一个主题的方式来排列我们的信仰的结构和体系，这是第二个模块。那第三个模块叫做历史神学，比如说教会历史，比如说神学思想史等等等等。那这个向我们彰显说，那基督信仰在这2000年人类历史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展现的其中的生命的见证、活力、软弱、失败等等等等，或者说教会与这个世界之间的那个关系互动，这是一个很大的模块。 那第四个模块呢，其实就是实践神学，或者也称为教牧神学。那举个例子，比如说释经学啦，告诉你怎么去释经；讲道学告诉你怎么讲道；敬拜学、教会治理、宣教学、灵修学、圣经辅导等等，这个都是实践神学的模块。所以呢，你会发现我讲的这四个模块呢，至少呢，这是神学体系的四大基本的模块。那就这个神学体系本身来讲呢，意思是它非常的宽广，对吧？那更不用说在某个角度来讲，它是整个一套世界观的体系，那就更宏大了。那今日教会很多人提到改革东神学的时候呢，几乎就是指的很多人哈，我会发现呢，他们几乎就是指的狭义的系统神学教义的那个部分，这个叫改革东神学啊，系统神学啊，那甚至对有些人来讲呢，就是指加尔文五要义，这个叫改革东神学。那我会觉得这个太过于简单粗暴了哈，因为这种狭义的神学范畴的划分呢，会使得教会越来越理性主义，或者越来越基要主义。因为这种狭义的神学划分将神学仅仅局限在系统神学或者系统神学当中的救恩论的五个点上去，那么这个会将我们的信仰仅仅指向一种命题式的宣告啊，只是直接甩给你一个正确的命题，神是三位一体的。当然这个命题是正确的，没有问题，但是呢，这种的方式来界定我们的神学，或者这种的方式来建立我们神学的体系，对教会来讲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它会无形当中失去了某一种切中时代的要害，回应人心处境的那个力量。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对吧？教会需要将那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在每一个文化时代的场景当中，用各样的智慧切中时代的要害，攻破人心中那座坚固的营垒，将阻碍人认识福音的那个石头挪去，然后呢，将人的心意夺回。哎，各位，我要停一下哈，我刚才讲的那一些，其实很多都是几乎就是系统神学很难做到的，而是系统神学在应用教牧现场的许多的延伸的表达。因为在某个角度来讲，系统神学像论文，对吧？它讲求逻辑，讲求理性的认识，或者讲求一个知识体系的积累。但是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它其实是最没有力量的一种一个神学的其中的一条腿。因为它其实是背景，或者它其实是石墩子，它主要的作用不是进攻的。但是今天中国教会走入一个最大的歧途，几乎就是拿系统神学来进攻的，拿系统神学来当炮台的，或者拿系统神学来当利剑的。其实我觉得这是用错了哈。系统神学应当成为我们的背后的生命的背景，应当成为我们讲道的背景、辅导的背景、建造教会的背景、各种各样的这个服事的背景。但是呢，它没办法直接给你端上来，因为如果它直接给你端上来，它太生硬了，它需要被时代来消化，它需要被教会来消化，它需要活化成为整个生命的力量，这个其实需要走另外一里路。那事实上来讲，你会发现耶稣基督讲道跟保罗讲道其实都不是系统神学式的甚至包括初代的教父们，包括后来的路德加尔文，他们的讲道都不是系统神学式的再说一个宗教改革的嫡系的后代叫做清教徒，对吧？那他们都不是这种方式的。所以呢我梳理的第一个就是说，这一个五要义呢，既不是改革东神学的全部，甚至都不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其中一部分的一部分。那改革东神学其实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完整的真理的体系。当我说它是一套完整的真理的体系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区别天主教的教义系统。因为整个基督教只有两套教义系统，一套是天主教的教义系统，当然在某个角度来讲，我把东正教也划分到里面去哈，因为东正教跟天主教在某个角度来讲虽然分裂，但是呢，他们的教义系统是非常相像的。那另外一套就是500年前路德和加尔文改教产生的新教的那一套的教义系统。所以整个基督教其实在本质上只有这两套教义系统， 我不是说只有这两个宗派，虽然大大小小的无数的宗派，但基本上就是这两套完整的教义系统，因为其他的宗派都没有什么完整的教义的系统。那当然它既是一套完整的教义系统，另外呢它又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请注意，当我说它是一套教义系统的时候，主要是区别天主教，当我说它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的时候，主要的是区别于古希腊哲学和当代启蒙运动的世界观。因为几乎古希腊哲学和当代启蒙运动的世界观跟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其他的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呢或多或少都可以归类到那里去。所以呢我们既不赞同天主教的教育系统，同时呢我们又反对启蒙运动的世界观。那启蒙运动的世界观其实是希腊哲学在当代的变种哈。那换言之呢，首先作为基督徒，如果你不是天主教徒，那么你就必然是500年前宗教改革的属灵后裔，对吧？但你说我既不是天主教徒，又不是宗教改革的信仰的立场，你知道教会特别流行一句话，对不对？没有宗，没有派，只有耶稣，只有爱，对吧？那这个就叫无理取闹了哈。或者说呢，这个就一定是被启蒙运动的精神资源塑造的一种的信仰体系啊，因为这种的话语的模式，没有宗没有派，只有耶稣只有爱的这种个人主义的话语的模式，它其实是被启蒙运动塑造的一种的体系。那问题是启蒙运动是这300年来最大的敌基督，或者最大的敌基督的思潮。这一点我们不做延伸了哈，因为如果延伸的话需要另外一场讲座来讲。如果有弟兄姊妹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参考弗朗西斯薛华的那本前车可见来去读那本书哈。好，我为什么特别要提到启蒙运动呢？因为事实上呢，当我们讲到当代的自由主义神学，或者讲到亚米纽斯主义的时候呢，其实它在某个角度来讲是柏拉修主义在当代借着启蒙运动的东风借尸还魂的一种表现。而新教，我说的这个新教就是区别于天主教的我们哈，新教的基督徒呢，绝大部分这300年来其实都被启蒙运动反复的蹂躏，反复的撕咬，反复的塑造和影响。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500年后的教会你都不太敢说新教比天主教更正统，因为在很多议题上其实新教徒比天主教走得更远。其中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哈，因为天主教总体上逃过了启蒙运动的浩劫，而新教呢却与启蒙运动迎头相撞，将教会从古典主义的世界观呢一下子拖到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深渊，直接拉过来了。所以你知道 C.S. Lewis 是这一百年来几乎是最伟大的一位基督教的思想家，他有一篇文章他写说叫做被告席上的上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在古代哈，人如果去到上帝面前就会像一个被告去到法官面前一样，即使人去到偶像的面前，去到教育庙宇当中的那个假神的面前也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他举到现代人的信仰的体系，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现代人的角色呢恰恰相反，人成了法官，神却站在了被告席上。他以一个非常讽刺的口吻说哈，他说人成为了一个仁慈的法官，只要神有合理的证据可以为自己辩护，解释清楚了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解释清楚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战争，会有贫穷，会有疾病，人还是愿意聆听的啊，甚至最终神都可能获得人的无罪释放。你说这个很荒谬对吧？当然这段话其实是 C.S. Lewis 讽刺现代人的一段话哈。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在整个的信仰的模式当中呢，人成为了一个绝对的中心，在这个绝对的中心当中，上帝成为我们的仆人，或者成为我们的被我们责问的那个对象。那一言以蔽之呢，这大概就是启蒙运动之后形成的世界观。 就是从古典主义的世界观以神为中心，然后降格到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就是以人为中心。但是这一两百年以来呢，以人为中心几乎成为这些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普世价值，甚至成为东方和西方的政治正确。然后大家合谋把上帝赶出自己的世界，然后自立为王。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会觉得这个几乎就是重演了当初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的那个罪，就是要自己成为如神一般。那所以我们在某个角度来讲，有必要来扭转这种畸形的状态，来回到那个原初的模式。请注意，这个跟您是哪个宗派没有关系，这个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学立场没有关系，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诚实的人需要理清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上帝的仆人，上帝其实是我们的主，对不对？你不能颠倒过来，你无论你是什么神学立场，无论你是什么宗派， 你得持守这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我们其实是卑微的，他才是尊贵的，我们其实是有罪的，他才是圣洁的，我们其实是有限的，他才是无限的，对不对？就是说在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是跟宗派没有关系的。在整体来讲，古代的教会，古典主义的世界观来讲，它整体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信仰。而现代的教会，无论你是哪个宗派，无论你是哪种信仰，都或多或少的无形当中受到这种人本主义的毒瘤，就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毒瘤。所以呢，我们必须扭转这种畸形的状态，回到那这个原初的模式。这是什么原初的模式呢？就是几乎连异教徒都明白的那个模式，就是其实呢，神才是我们的审判者，我们不是神的审判者，对不对？那这个其实是整个信仰模式的转变。然后在这个模式转变过来之后，人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律法，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慈爱，什么叫做神圣洁的愤怒，什么叫做基督十字架舍命流血的爱。如果这个模式不转变过来，纵然我们口里还是会说恩典、慈爱、公义、圣洁这些词汇，我们总是会对这些词汇有深深的误解，我们会轻飘飘的或者不自然的自顾自的把这种词汇的意思给扭曲过去了啊，因为这个是基要的真理，对不对？那就好像说今天现代社会呢，几乎就会说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一种礼物，对不对？当然我不会觉得这个说法是错的哈，恩典确实是一个礼物，就是它是免费的，对不对？但是当你把恩典描述为一个免费的礼物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恩典对你来讲其实就看你接不接受，对不对？我要也行，不要也行。那我不要，你也拿我没办法，对不对？我要，那挺好的，你送给我一个礼物，对不对？但是其实恩典原初的意思呢，礼物的意思是白白的这个意思，对不对？但是恩典原初的意思其实是赏赐，赏赐也是白白的哈。礼物是白白的，赏赐也是白白的。但问题是，赏赐对人就有点威胁了，对不对？礼物对你是没有什么威胁的，你要也可以，不要也可以，就是平辈之间、朋友之间，我送个礼而已。但是赏赐呢？那在古代，如果皇帝说我把公主赏给你，这个是天大的恩典，对不对？当然是了，这个是你不配的。皇帝对着一个乞丐说，我把公主赏给你，当然这个是乞丐所赚不来的一个恩典，赚不来的一个赏赐，是皇帝的白白的恩典。但问题是，这个赏赐会不会威胁到他的生命呢？会的。如果你不要这个赏赐，各位，这是要杀头的，对不对？哎，各位，皇帝把公主赏给你，如果你不要，这个是有可能杀头的。我觉得在这个角度来讲，这样来描述恩典是更贴切于恩典的原初的意思的。就是说，上帝把耶稣基督赏赐给你，是的，是白白的。不是你付上的代价，而是他舍了他的独生爱子，付上了这个代价，为你挂在十字架上，你没有挂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不要这个赏赐，不要我主耶稣基督，拒绝他，这个是要杀头的，对不对？这个是要下地狱的， 这个是要灭亡的。在这个角度来讲，它是更贴近于恩典的意思，对不对？是的，那个是真的是白白的，你没有付上什么代价，是他付上的代价。但是拒绝恩典是有后果的。但是现代社会或后现代社会把恩典翻译成礼物的时候，它虽然也取了白白的那个意思，但是礼物呢就显得有点轻飘飘的，我就显得有点轻浮，我就显得呢有点体贴个人的感受，就是我要也可以，不要也可以，对不对？啊，要更好，不要也没什么。所以呢，让我这样说，有了我们前面的前设性的一些说明之后呢，我需要开始回答我刚开始的那个的结论。为什么说加尔文救恩神学五大要义只是改革宗神学的其中一小部分的一小部分？因为改革宗神学的宏伟的体系当中呢，有一小部分叫做圣经神学。大家还记得吗？我刚才梳理的圣经神学、系统神学、这个历史神学和教牧神学，对吧？其中呢有一小部分叫做系统神学，而系统神学当中呢还有一小部分叫做救恩论。而加尔文救恩神学五大要义就是围绕救恩论提出的五个基本的要点和观点。所以你说你看到了，它其实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的一小部分的一小部分，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你以这五点来界定你是不是一个你是改革宗，你是浸信会，你是长老会，其实这个有点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虽然呢加尔文救恩神学的五大要义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呢当然也不意味着它就是不重要的哈，它其实也挺重要的。我要讲到其中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它是怎么出现呢？当时在荷兰欧洲有一群的基督徒，他们反对比利时信条和海德堡要理问答。这个很有意思哈，他们反对海德堡要理问答，觉得说要理问答有些这个教义是需要被修改的，需要被修订的。然后呢1618年就在多特举行了一个国际的会议，当时呢有差不多不到100位的神学家出席了那一个会议，他们差不多大概有5个多月的时间，每一天读经、祷告、开会、讨论，总次数大概就是150多次，每一天这样。然后呢他们开始检讨亚米纽斯提出的那个抗议的信条。最后呢他们经过了这5个多月的时间之后呢，他们就起草了当时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信条，叫做多特信条。然后呢其中就论到有关救恩神学的5个圣经的教训，就是后世普遍这个通称的叫做加尔文五要义。啊，这个是他出现的历史背景哈。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跟加尔文本人其实没什么关系，对吧？因为那个时候加尔文早已经去世大概半个多世纪了哈，加尔文压根都不知道他们在开这个会。但是呢你从一个神学思想史的那个脉络来梳理呢，确实这个是他的内在的神学思想，确实源自于日内瓦的传道人的神学思想。所以呢我们会说呢，这一个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脉络和背景。那加尔文五要义的到底是什么呢？我先给大家一个总体的概述哈，他提出了5个论点或5个基本的要点。那第一个呢叫做全然的败坏。第二个呢叫做无条件的拣选。第三个叫做特定的救赎，或者叫限定的救赎。第四个叫做不可抗拒的恩典。第五个叫做圣徒永蒙保守。这五个呢我们会分5次来讲哈。其实呢每一个呢都需要去解释，不然的话呢其实是容易产生误解的，甚至有的时候误解还会有很多的。甚至我会说不仅信徒产生误解，甚至其实对很多的传道人也有很多的误解。甚至对很多自称为改革宗教会的传道人，他其实也有很多的误解啊。所以呢我们会分5次来讲这5个要点。那我们第一次呢我们会讲到全然败坏这一个论点。 全然败坏。好，我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好吧？也问现场的弟兄姊妹哈，就你觉得自己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这个问题很简单，对吧？我也请屏幕前的弟兄姊妹来思考这个问题哈。你说这个太简单了，但是我还是要请你思考啊。你觉得你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你知道基督信仰，基督教的信仰认为呢，所有说自己是好人的人就一定是个坏人。听起来很绕口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好人，这就犯了很多的罪，犯了很多的罪，但是呢至少犯了其中的一个罪，叫做什么罪呢？叫做骄傲，对不对？对，就是很骄傲的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通常来讲哈，那你知道我们都相信原罪的原罪这一个教义，对不对？就是说只要你是从亚当里面生的，只要你是妈妈生的，你其实生下来就是一个有罪的人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的教义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呢，通常来讲中国人是很难面对这个问题的啊，就是说我们总是会要给自己一个过高的评价，骄傲的意思就是送给自己一个过高的评价啊，即使别人找到了他不好的证据，他还是得放下一句狠话，至少比你强，呵呵，对不对？至少比你强。那这个就叫全然的败坏啊。什么叫全然的败坏呢？就是我们即使别人指出我们是有问题的，但我们还是不愿意承认，我们还是要觉得即使我们有问题，但是我们的问题总比他的问题更少。好，你说好吧，那我说自己是个坏人啊，我不说自己是个好人了，我说自己是个坏人，是个罪人啊，不是个义人。那这样我总不骄傲了吧，对吧？那你说自己是个罪人，是个坏人，不是个义人，确实恭喜你答对了，你不骄傲了，你认为自己是个坏人，是个罪人，但是呢我却恭喜你说你答对了，你说这不是两头堵吗，对吧？这就是两头堵，对吧？你说自己是个好人，结论就是推导出来你是一个坏人，说你自己是个坏人，结论就是恭喜你答对了，这就叫两头堵，对吧？是的，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使徒保罗就是两头堵，对不对？使徒保罗指着所有的当时的法利赛人，当时的犹太教徒，包括耶稣基督，指着当时所有认为自己是好人的说，你们其实是一个坏人，因为你们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这个恰恰表明你们是一个坏人，对不对？但是指着那些真正的坏人，税吏、妓女、罪人，确实就说你真的是一个坏人啊，这个就叫两头堵。两头堵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把所有人，所有亚当的后代都圈在了罪中，就是把以色列人圈在了罪中，因为以色列人是有律法的，对不对？是有道德的，是有操守的，但是这群有律法、有道德、有操守的人说他们是罪人，那外邦人是没律法的，对不对？是任意妄为的，是凭着私欲而行的，说那些任意妄为的、凭着私欲而行的外邦人是罪人，是坏人。那这就两头堵，既堵了犹太人，又堵了外邦人。而整个世界呢，按照圣经的世界观呢，人就分为两类，一类叫犹太人，一类叫外邦人。这是保罗在讲到这个的时候，然后呢保罗是这样说的，他恐怕在你在某一头跑了，于是他就两头堵。最后呢保罗这样来总结，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各位，保罗是斩钉截铁的说哈，连一个也没有。如果你说有一个就是我，那么这个就没法说了，对吧？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行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让我稍微总结保罗的意思哈，保罗说一个都没有的话，保罗的意思是只要你是个人，那么你就是个罪人或者说坏人。 对不对？只要你承认你是一个人，那么你就一定是一个罪人。所以人和罪人在某个角度来讲它是重合的。 OK， 自从始祖犯罪堕落之后，全人类都因此成为了罪人，对吧？这个是我们都接受的，对不对？每一个人都会接受的。而罪的刑罚就是啊，死。好，我再举一个例子，从亚当到如今，你有没有看见某一个人是不死的？有没有？没有，对不对？各位，从亚当到如今，如果你没有看见一个永远不死的人，那就表明说死是有原因的，对不对？死不是无故发生的，请注意，死亡不是无故发生的，死亡是有一个原因的。死亡的原因是什么？是罪嘛，对不对？是因为罪他才会死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没有见到一个不死的人，那你就得承认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啊没有罪的。哦，我这个逻辑大家能明白，对不对？所有人都是一个罪人。请注意哦，当圣经讲到死的时候，它不仅仅，因为你知道非基督教的世界观讲到死的时候就是指的身体的死，对不对？但是圣经讲到死的时候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讲到死的时候既是指你肉体的死亡，这是其中死的表达，还指向了一个更本质的一个死亡的表达，是什么？就是灵性的死亡，对不对？就在灵性上与神怎么样隔绝了。所以从此之后，各位，上帝对亚当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有没有吃完之后嘎嘣死了？
没死。
没有，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他其实吃完之后呢，其实他在灵性上那一刻就已经死了，真的，这个是真的。因为他开始不爱老婆了，开始说那个女人，对不对？他开始推卸责任了，对不对？他开始隐藏了，他开始躲避上帝了，对不对？他表明说他在灵性上其实开始与神的处在一种隔绝的状态。所以呢，从此之后他里面就开始充满了偶像、邪恶、败坏、私欲，对吧？罗马书这样说的。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罗马书说人心里面充满了什么？邪荡、私欲、败坏、骄傲、崇恨、凶杀等等等等，对吧？请注意哈，那里描述的是每一个人。那在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呢，死指向了一个灵性上与神隔绝，对吧？但请注意哈，这里灵性的死不是说你就，我要现在开始澄清第一个误会了。很多人以为说人的全然败坏就指的说你一点好都没有，很多人觉得说你就是一点好都没有，你是从头到脚所有都是坏的，这个其实不是人全然败坏的意思。圣经也不是这样说的，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即使罪人他还是会有一些残存的神的形象和样式，对不对？有的时候还是会有公义之心、恻隐之心、怜爱之心，对不对？只不过呢，他不是说他一点好都没有了，而是指向他所有的理性、情感、意志、良知每一个层面呢都有瑕疵了，都不再承担他原初的那个功用了。原初的功用，理性就是为了思想真理的，对不对？就是为了思想上帝的。然后呢，堕落之后，人开始思想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事，对不对？原先人的感情就是来爱上帝、敬拜上帝的，对不对？堕落之后人是不是就不再爱任何人，不再爱任何事，不再敬拜任何东西了？也不是哦。堕落之后人的这个爱还有，人还是爱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呢就开始不爱上帝了，开始爱金钱，开始爱权力，开始爱地位，开始爱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呢唯独不全心全意的来爱上帝，却可以全心全意的来敬拜偶像。所以呢，什么叫堕落呢？堕落不是说你原先有情感现在没情感了，不是的，而是说你的情感开始被扭曲了，你的理性开始被扭曲了。这个扭曲的意思就是说你误用了它的功用，本来你是该敬拜上帝的。罗马书说从此人开始敬拜什么？ 眼不能这个眼不能看，嘴巴不能说，不能动的那个什么金石木头雕刻的偶像，对不对？那个也是一种敬拜，只不过他敬拜错了方向。所以呢，在这个角度来讲呢，罗马书告诉我们，罪就是与上帝怎么样为敌的状态，违反了他的诫命的状态。堕落的人呢，就没有办法自动的靠着自己来与神和好，来遵行上帝的律法。让我这样讲哈，他的意思是呢，人在最终其实是无法自拔的，人在死亡当中无法救赎自己，人在罪当中也无法自拔，除非有另外一个力量把他从死的那个灵性当中怎么样复活过来，这个就是重生的意思嘛。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对不对？正如一个死的人，他没有办法使自己从死里复活，对不对？那灵性上死的人，他也没有办法自动的使自己从死里复活，乃是圣灵重生了他，对不对？神将耶稣基督的新生命赐给了他，使他被罪辖制、被罪蒙蔽、被罪杀死的那个灵性重新的怎么样活过来，重新的与上帝隔绝的那个状态重新的修复，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与救恩相伴的美德就生发出来，对不对？悔改、相信、顺服等等等等，过圣洁的生活，爱慕上帝、爱人，等等等等，这个都开始表明他是一个活了过来的人，对不对？活过来的人。所以呢，罪人不可能有自由意志，靠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选择相信、悔改和顺服。保罗说，反倒是什么悖逆、刚硬和邪恶，就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对吧？那信心和悔改呢，是与救恩相伴的美德。很多人说你先重生再相信，先重生再悔改，事实上来讲呢，它是同时发生的哈。同时发生，它其实没有什么先后顺序的，但是呢，在逻辑上它确实有一个先后的顺序。请注意，不是时间的先后顺序，是逻辑上的先后顺序。逻辑上的先后顺序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死人没有办法做出反应，但是神重生了他，赐给了他有反应的能力，于是他怎么样相信、悔改、顺服来到神的面前，对吧？但是事实上来讲，重生、相信、悔改、顺服，它其实是同时发生的啊，就在时间的概念上是同时的，在逻辑上确实有一定的先后的顺序。你说我听不懂，你一会儿说同时，一会儿又有先后顺序，听不懂就算了。对，反正你就知道说这个确实是有这个差别的哈。好，我会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一到三节的那段经文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专题。我的时间差不多，已经过了很多了哈。我快速的来讲这段经文哈。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是这样说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同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有没有觉得这段经文讲到罪，讲到人的那个罪的状态，讲得特别的厉害，对吧？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说句实话哈，其实这个挺刺耳的，对吧？因为他明明对着一群大活人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保罗还在那里没有区分是灵性死还是肉体死呢。虽然你读上下文知道保罗说的是灵性的死，对不对？但是保罗没有特别的区分的时候，这个话一听乍听起来就特别的刺耳，对吧？事实上来讲，保罗之所以不区分，因为在保罗的古典的世界观里面，灵性的死其实就指向你整个人的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灵性是死的，反正肉体早晚是怎么样，早晚是死的。所以有的时候古典的传道人，古代的世界观来讲哈，他是更尖锐的， 他直接说你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现代传道人还给你稍微梳理一下，说其实保罗讲的是灵性的死，不是讲你现在死了。但是这个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人家说你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说你灵性死，早晚就是死的。但是呢，接下来保罗讲到一个盼望的救赎的消息，是叫什么？说他叫你们活过来，这个就是一个极大的扭转和转折，对吧？这个其实是一种复活的力量，生命的力量，或者叫重生的力量，对吧？所以呢，你会发现保罗不是说我们很差劲，不是说我们很失败，保罗说是我们死了，这个其实是很厉害的，又大又重的话。保罗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相，但是我会说呢，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个真相，否则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很难认识自己和自己的人生处境的。其实保罗的这句话告诉所有的人，他对着那群大活人，正在呼吸，正在吃饭，正在做动作的大活人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的意思是你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死亡的剑悬在你的头顶上，对不对？那个是随时会落下来的。所以呢，这个其实是讲到那种生命的极大的一个刺透人生的那个真相，也对着现在看起来正在活的人告诉他，你在这个极大的危机当中。那你知道罪啊，罪的意思就是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这个危险，这个其实是罪带来的。罪人其实整天想着各种各样的今生的事儿，对吧？今天要赚多少钱，明天要生几个儿子，后天要干什么事业，再后天我要为自己积蓄一个仓库，仓库这个装不了了，我就拆了盖一个更大的，对吧？这是耶稣讲的比喻，对吧？但是他却不会为自己的灵魂焦虑，而这个就叫做罪带来的属灵的盲目和危险。那这些年来，我总是会遇见各种各样的基督教的爱好者哈。有一次呢，一个慕道友对我说，我特别喜欢教会的活动、游戏和聚餐，但我不太喜欢教会的这个主日聚会，为什么呢？因为讲到人在台上叽叽呱呱的，总是太消极了。你们老是讲罪，这个太消极了，不阳光，不积极，不向上。为什么老是讲罪呢？你要鼓励大家嘛，你要鼓励大家说你是最优秀的，你是最棒的嘛。你老是讲罪，这个不喜欢。当然他不太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他觉得我们太消极了，对吧？他不喜欢听到罪这个字那因为他觉得这个字会让他不舒服，或者让他觉得负能量负能量是个很有意思的词哈，让他觉得不得劲。那我就会说，那天呢，我就跟他谈了很多哈，我就跟他讲了一件事，我说你有没有去过医院的经历？他说当然有了，这么大，每个人都有去过医院的经历，对不对？我说每一个去到医院的人，医生给你拍完了 CT 之后，给你看了你的这个病历之后，他总是会告诉你说，你这个病啊，回家该吃啥吃啥，该干啥干啥，你就知道这个是很坏很坏的消息，对不对？医生的职责是什么？医生的职责就是告诉你说，你现在胃里有一块肿瘤，你现在胸腔里有积液，你现在骨头断了。哎，各位，这是不是一个坏消息？这当然是一个坏消息，但是这当然是消极的话，这当然会破坏了你一天的心情，对不对？你本来都觉得没事的，拍了片之后你突然觉得肚子开始疼了本来你都不觉得疼，但是拍了片，医生说真的里面有个东西，你真的觉得隐隐作痛。那我说这个呢，其实是医生告诉了你真相，你不能因为他告诉了你真相，你就讨厌医生，你就讳疾忌医。因为只有你的闺蜜才会说放心了，你没问题的，你的肿瘤一定是良性的， 但是医生却说根据化验结果显示你的肿瘤是恶性的，你需要做化疗，你需要配合治疗，很痛苦，但是你要做，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见过几乎你所有的闺蜜、所有的家人、所有的朋友都会告诉你没事的，放宽心，没你想的那么糟糕。当然这是鼓励的话，但是呢你不能仅仅听这个鼓励的话而不去听医生的话，对不对？真相会有的时候会很残酷，但是呢真相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去面对那个事实。你不能因为他说了消极的话而讨厌他、远离他，你不能因为你的肿瘤不会因为你远离他而消失，对吧？同样你的罪也是这个样子，你从前没有来教会之前，你周围的人都会告诉你说你很好，要阳光， 要乐观，你一切都是棒棒的，你是最棒的。但来到教会之后呢，教会传道人总是会说你是有罪的，你需要悔改。那你会发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那种语言的体系，对不对？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而罪的特性是什么呢？告诉你们，罪的特性就是罪人只喜欢听好话而不喜欢听坏话，而这恰恰就是罪人的特性，对不对？罪人的特性就恰恰是不愿意听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不愿意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罪会让人迷惑人的心，让人不喜欢真相，不喜欢人说自己是个罪人。你看这个就叫罪人的全然败坏，对吧？这个很生动的。对。于是呢，不喜欢的人呢，就开始否定自己的罪。你知道现代社会的整体的精神气质哈，归根结底呢，一句话就是问题都是来源于别人。这是现代人的整体的气质。问题都是来源于别人，你知道吗？这个其实是罪的基本的表现形式。罪的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说，你觉得你家里的问题主要是你丈夫造成的，或者主要是你孩子造成的，或者说主要是你婆婆造成的。但问题是，事实上呢，你家里的问题主要是你跟你丈夫、你跟你婆婆、你跟你孩子造成的，对不对？如果你承认事实的话。所以呢，问题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干，对吧？所以罪人之间就会有分歧。那分歧点在哪里呢？分歧点就在于张三说这个其实是李四的问题，李四说这个其实是张三的问题，而这个就是张三和李四之间的问题。就张三和李四之间的问题，就是他们对问题的认识很成问题，他们对问题的认识很不一样。或者说所有的罪人都得了一种病，现代医学上有一种病的名称叫做间歇性认知障碍。什么叫做间歇性认知障碍呢？就是他有的时候能认得清你，哦，你不就是张某某吗？你不是李某某吗？有的时候一分钟之后，你谁啊？你干嘛来我家？这叫间歇性认知障碍。让我这样说好吧，那我们有的时候看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总是认得很清，对吧？明察秋毫，30年前的那个错都给他记得一五一十的，一样不落啊。我们看别人问题的时候总是分析的头头是道，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原生家庭跟他爹一模一样啊，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受到这个他家族遗传性格都是这样的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等等等等。但是呢，当我们看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瞬间变成一个瞎子，就从前一分钟分析别人分析的头头是道，下一分钟直接变成一个瞎子啊！这个落差很大的，这个转折很突然的，这个转折非常的快的，这个就叫做人的全然的败坏。什么叫做人的全然的败坏呢？人的全然的败坏就是认识自己的败坏的时候认识不清，但是认识别人的败坏的时候认识的非常的清啊，这是很间歇性的，对吧？那你知道21世纪初这100多年以前呢，整个世界都在嘲讽基督教，特别是西方社会， 觉得基督教呢是愚昧落后未开化的一个表现。因为现代主义认为呢，现代主义有一个基本的格言，就是每一个人天生都是一张白纸，就看你在上面怎么书写。哎，你们有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话啊？如果你家里有孩子的话，你听那个学校的老师给你心灵灌鸡汤的时候都这样说的，对不对啊？这个话极具有诱惑力的触碰到了每一个父母的小心脏啊。然后呢，他们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随意的挥洒，然后把自己的孩子挥洒成超人，挥洒成白雪公主，挥洒成这个弥赛亚，对不对啊？于是呢，他们就不再喜欢鲁迅的那句话。鲁迅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要死的所以他们就不喜欢这样的话了。但是问题是那句话才是事实。你说他天生是张白纸，这个其实是谎言，对不对？按照基督教的世界观哈，每一个孩子出生下来天生就是一张黑纸。哎，各位，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我现在有孩子哈，很多这个世俗的那些讲座教育都说，哎呀，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从小学钢琴，学书画，学各种各样的东西。哦，我不是反对哈，有的时候还是有必要操练他某些的兴趣爱好的哈。我不是说那个，我说的是在某个角度来上，如果他不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就必然输在了起跑线上。你承不承认？因为那个起跑线是什么？就他生下来那一刻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死的，对不对？除非扭转了他必要死的这个命运，否则他终究是要输的，对不对？即使不到读到博士还是要输的，对不对？即使成为亿万富翁还是要输的。除非马槽中的婴孩扭转了这个婴孩的命运，以至于他就可以不输在起跑线上了。因为那个起跑线是谁画的呢？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给你画了一个起跑线，对吧？那个起跑线是画错了的啊！从此我主耶稣基督重新给你画一个起跑线，透过哥哥他的十字架，把亚当和夏娃画错的那部起跑线重新给你画正确。而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最终呢，每一个人，你会发现每一个父母当生下一个儿子的时候，几乎都无一例外的把他当做你生命当中的救赎主和弥赛亚。张家的盼望，李家将来就靠你了。哎，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是弥赛亚才能担得起的重任？盼望你前半生没有考上大学，后半生要把你失落的那个东西全压在孩子身上。爸当年穷啊，家里没钱读书，你可得好好怎么样？好好读书，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失败的那个东西你要加在他的身上，让他来替你完成，对不对？哎，在某个角度来讲，这是弥赛亚能做的工作，就是拯救你的失败嘛，就扭转你前半你的人生的失败嘛，对吧？但是问题是他不是弥赛亚呀，他不是那位救赎主啊。每一个父母都怀有一个雄心壮志，想要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啊，20年之后突然发现自己还活在所罗马啊，这个很可悲的，很可悲的。除非仰望那一位真正的婴孩，真正的救主，不是仰望张家的婴孩和李家的婴孩，那是仰望我主耶稣基督那座马槽的婴孩，对不对？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知道半个多世纪以前呢，这100年呢，整个世界发生了两件非常重大的改变人类命运的事情，就是两次世界大战。那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把整个世界从睡梦当中叫醒。当几百万的犹太人死在集中营的时候，难道你能说是因为希特勒的妈妈从小没有把希特勒教育好吗？但问题是，你知道吗？其实希特勒从小就是那种特别优秀，特别自律，成绩特别好的，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啊。难道整个世界的问题都是他妈妈的问题吗？其实不是的，对吧？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他妈妈也没识透，他老师也没识透。 它实不透。罪的基本的特性就是推诿，就是说这不是我的问题，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原生家庭的问题，意思是这是我父母的责任，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这样人都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就是说社会的责任，我之所以这个样子都是全是你造成的啊，就是自己成为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对不对？其实不是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承认什么？承认罪呀、啊、是内在于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而不是于外在于我们生命当中的。我再说一遍哈，现代社会认为罪是外在于他生命当中的，就是这个世界、别人、父母、配偶这样对待我，以至于我成为了打老婆的人，他都是这个逻辑，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基督教的世界观认为说，不不不不不，你其实是你里面有仇恨，你里面有强暴，你里面有自私，你里面有凶杀，所以你才成为一个打老婆的人，是这个逻辑。所以呢，现代社会呢是会认为说呢，别人拖了我的后腿，我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但是呢别人拖了我的后腿。但是基督教的世界观认为呢，自己其实就是那条最大的后腿，就你自己其实才是那条最大的后腿啊。那当年这个切斯特顿应该是切斯特顿哈，泰晤士报向他约一个稿说请他写一篇文章来回应当时的这个一个思潮，说其中有一个问题问说，切斯特顿先生，你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切斯特顿非常具有先知性的那个眼光和犀利哈，他直接写下一句话，他认为，他说，我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然后签上他自己的名字，把这封信寄给了泰晤士报。哦，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对吧？既是一个行为艺术，又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一个回答。因为当切斯特顿写下说就是我的时候，这也意味着不仅仅就是他，还意味着就是我，就是你，就是他，对不对？而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世界观，人的全然堕落败坏的意思，就认为说呢，罪是内在于自己的，而不是外在于自己的。所有的当代的自由神学都认为罪是外在于自己的，所以他们的神学立场主要的问题就是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解决别人的问题，解决国家的问题，解决文化的问题，但就是不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基督教的正统的信仰认为说，主要的问题其实是我的问题啊。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保罗说，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我觉得保罗这句话太犀利了，也太伟大了。因为保罗这句话的意思，他不是说你病了，他是说你死了，他不是说你没被教育好，而是说你需要重生，你需要借着圣灵活过来。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对于骄傲的人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对于谦卑的人来讲，却又是一个很大的出路。因为问题不在于这个世界，而在于我，而当在于我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主要的方向就是面对我里面的罪、死亡和邪恶的问题。所以你知道，但问题是呢，罪人的基本的表现就是认为，就是恰恰就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基本的表现就是不承认自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罪的基本表现就是不承认，或者说全然败坏的罪人基本的表现就是不承认自己其实是全然败坏的。请注意哈，这又是两头堵哈。如果你承认，恭喜你答对了；如果你不承认，你的不承认证明你是一个全然败坏的啊，对不对？好憋屈，对吧？所以你发现圣经有好多次其实是两头堵的啊。那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是最大的危机，意识不到自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一旦意识不到的时候，就不认识罪的那个可怕性，对不对？也就开始心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刚硬，对不对？人一旦不承认自己坏的时候，就一定会把矛头指向谁啊？对，就一定会指向别人嘛。因为问题是真实存在在那里的嘛，对吧？家庭的矛盾、社会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又不承认自己坏，那就肯定是谁坏了？ 那就肯定是他坏了，不然怎么会有问题呢？既然有问题，我又不承认自己坏，那就肯定是他坏。而这个的方向恰恰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个的方向恰恰是顺从了肉体的私欲。因为你每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你总是觉得自己没有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这个就叫做人的全然的堕落败坏。因为他总是在与 圣灵争闹，圣灵每一次光照你，感动你，带领你，让你省察自己，但是就是不省察，总是会省察别人，就别人是不需要你省察的，对不对啊？只有自己才是需要来被自己省察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突然发现全然堕落败坏这个教义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就是非常深的剖析自己，省察自己，反思自己的一个利器。不然的话，人就总是会容易省察别人，剖析别人，反思别人，然后呢给别人带来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个难堪哈。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一点。好，我再稍微再分享一点我就结束哈。其实总是分享不完的，没有办法哈，我就再分享一点我就要结束了。然后我结束之后呢，我可能需要给大家留一点时间，请大家来回应，可以线上提问，也可以有些的回应都可以哈。好，罪的结果就是死。当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罪能够把人给杀死。罪最终会杀掉你的身体，当然是的，就是每个人都要死，但是罪已经杀掉了你的灵魂，让灵性与神怎么样隔绝的，对吧？那首先呢，我会分析说死亡的基本的三个表现。肉体是有这个表现，灵性同样是有这个表现。死的第一个特征或者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知觉。已死的身体是没有知觉的，对吧？对任何的刺激都不会再有反应，对吧？啊，如果你用针扎一个大活人，他会跳起来；用火烧一个大活人，他会痛，他会叫，对不对？但如果你用火烧一个已死的人，他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他无法响应任何外来的那个的事情。因为活人呢，可以透过他的感官来意识到周围的事物刺激，比如说他说我看见了，我摸着了，我听到了，我尝到了，我闻到了，这个都是活人有的那个感官的刺激，对吧？但是已死的身体是没有这些的。好，让我来对应。同样，一个灵性上已死的人，意味着他对属灵的事物也是没有任何的知觉回应和响应的。比如说救恩、公义、圣洁、生命、死亡、圣灵、天堂、地狱、荣耀，这些真理你去对一个灵性已死的人，或者你去对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去讲，他会觉得你在天方夜谭，对不对？他甚至会嗤笑你，对不对？他甚至会觉得说你在讲什么东西。而这些事情对那些人来讲，就好像四维的环境对于已死的人身体一样，完全感受不到他，而已死的灵性也感受不到他。死亡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失去感官，没有知觉。正如已死的身体对任何外部的刺激没有反应，那已死的灵魂对灵性上的刺激也是没有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死亡还有一个特点，第二个特征就是它无法控制周围的环境，意思是它对环境没有掌控力。比如说我意识到周围的环境，我有感官，我有知觉，我对刺激能够有回应，这个是能力，对吧？比如说我想要拿起一支笔，那我是一个活人，我先眼睛看见这支笔，然后大脑通过神经控制传信息给我的手，然后我手就会伸过去， 拿出来这个拿过这个笔来，那这个就叫控制，对吧？这个是活人能够做出的对环境的掌控。那同样的，死人没有办法，对不对？死人一点点反应都不会，他没有办法掌控环境。好，我要来类比，同样的，已死的灵魂，灵性上死的人，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没有这种掌控的能力。保罗是这样说的，罗马书第八章说，原来我们体贴肉体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保罗的意思是不能服，不能服是什么？就是没有能力去顺服，就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没有办法去顺服神，没有能力对属灵的事物产生反应。所以你看，身体死亡的人失去了感官，灵性死亡的人呢，也失去了属灵的那个领域里面的感官。身体死亡的人失去力量，那灵性死亡的人呢，也没有办法去寻求神，信靠神，顺服神，与神亲近，对吧？没有办法。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非基督徒与神亲近的？怎么可能呢？对不对？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对吧？除非他被重生，他活过来，他才可以可能与神亲近，有读经，有祷告，有灵修，对吧？还有第三，死亡的第三个特征，各位，叫丑陋。已死的身体是丑陋的，无论他生前多么的美貌，当死亡到来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很丑陋，很丑陋，他会变得腐朽，对吧？啊，如果你看过那种丧尸的电影的，那个是不堪入目的腐烂的尸体，对吧？所有的美貌都移位了，任何活人都受不了那种的丑陋。那很明显，让我这样说，当神看我们的时候，即使看到最好的一面，在某个角度来讲，也跟看到那个，也跟你看丧尸也差不多。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以赛亚书说，连你们的义都像什么污秽的衣服，就连你们的好、你们的义、你们的善，在耶和华在上帝眼中都像是污秽的衣服。已死的身体是丑陋的，当然已死的灵魂也是丑陋的。请注意，已死的灵魂不是说他灵魂就没有任何灵魂的功用和作用了，不是的，他照常是有功用的，只不过那个功用是被扭曲了的，他不承担正常的功用，而承担一个很偏差的、很扭曲的功用，就是不再渴慕圣洁，但是他却会贪恋罪恶。你发现他还是会有追求，对吧？他只不过不再追求圣洁了，但他会追求罪恶。所以呢，死的意思，各位，基督教的世界观认为，死的意思不是不存在了，不是人死如灯灭，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不是的。死的意思是失去了原本神创造我们的那个正常的、美善的那个的功用。我再说一遍，死的意思不是不存在了，死的意思是扭曲，变得丑陋，变得不堪入目，被扭曲到神原先创造的那个不一样。和圣经描述这个扭曲是这样描述的，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恕之子，和别人一样。各位，问大家，一个灵性死的人是不是什么都不做了，什么都没法做了？不不不不不，你太高估自己了，哪里是什么都不做了，而是极尽可能的做许许多多悖逆神、犯罪、作恶、抵挡神的事，而不是什么都不做，对不对？我们不要以为说一个灵性已死的人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说极尽可能去做许许多多抵挡神的事。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就是人的全然的堕落和败坏啊！求主也来让我们在这一个的这一场的讲座当中来认识这个的真理哈。保罗讲到肉体的时候，他总是非常真实的指出其中的那个的败坏，就是人会扭曲上帝起初放在人里面的许许多多的渴望啊。一旦这些被扭曲之后呢，人就会变得越来越与上帝为敌。当人越来越与上帝为敌的时候，他就越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 当他就会越来越刚硬，而越刚硬他就越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当他越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他就会越怎么样，越与上帝为敌，越刚硬，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啊，这个真理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今天分享了讲座的第一讲，让我们借着这一讲来再一次思想我们生命的愁苦的光景，罪恶的光景和那个死亡的光景。而这个坏消息其实是我们需要深刻的去认识的，不然我们就对那个好消息没有足够的惊讶，没有足够的惊叹，也没有足够的感恩。所以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本相，好让我们在下一讲当中看到上帝白白的无条件的恩典的时候，就会更加的降服在主的面前说你真伟大。当我们在下一讲当中看见那个白白的恩典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感恩喜乐，是吧？因为我们这样一个不可爱，我们这样一个丑陋扭曲的人，你居然还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白白的赐恩给我们，使我们活过来，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也求主带领我们接下去的几个系列的分享，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祷告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感谢主。好，正传道，我为大家预备了一些预留的时间，大家可以有些的问题也可以，回应也可以，分享也可以，好吧？好，我把时间交给主持的弟兄。
日中，你那边没有声音。我这边先问一个问题吧，日中可能那边。
好的。
我问一个问题吧，对。因为刚才有说到，就是圣经里面记载说所有的人都是死的，但是我看到有个疑问。